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有13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有13位的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我们看见他们都是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加入新城教会这个大家庭。
我们看见他们都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加入这个新城教会的大家庭。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个人与神之间有了一个美好的关系。
但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个人之间与神有了美好的关系。
一个属神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诞生了。
一个属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诞生了。
这个新的生命带来了新的思想跟新的作为。
这个新的生命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作为。
这个生命是十分宝贵的，等一下我们要听他们的分享。
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的，等一下我要听他们的分享。
这两天在新闻上面报道，纽约有一对夫妇。
这两天在新闻都报道纽约有一对夫妇。
他们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16年的时间都没有怀孕。
他们那个太太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16年都没有怀孕。
所以他们很希望再有孩子，他们就去找医生。
他们希望再有小孩子，所以他们去找医生。
不久果然这个太太又怀孕了。
没多久这个太太又怀孕了。
这次医生生了6胞胎。
这个一生就生了6胞胎。
所以我们今天13个人不算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13个人都不是很多。
当一个婴孩诞生到家庭里面的时候，那整个家里面都是非常欢喜快乐的。
当一个新婴孩在一个家庭出世的时候，这个整个家庭都非常快乐的。
母亲她会非常细心的喂养。
母亲她会很细心的喂养。
父亲也会帮忙轮流的照顾。
父亲也会轮流帮忙的照顾。
这一家里面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要预备一个美好生长的环境为这个婴孩而预备。
所以这个家庭都是要预备一个美好的环境来到让这个婴孩生长。
那么这一个婴孩只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快快长大。
这个婴孩只有一个责任，要快快的长大。
同样的，一位基督徒当他受洗加入神的国度里面，他也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快快长大。
同样一个基督徒加入神的教会，他也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快快的长大。
当然当一个孩子他的生命要长大，他就有一些必须要做的事。
所以当一个小孩子的生命要长大，他必须要做几件事。
这一些的事情是每一天都要做的。
这些事是每一天都要做的。
比如说吃饭，你不能够一天不吃饭。
比如说吃饭，你不能够一天不吃饭。
做运动也是需要每一时每一刻的运动。
做运动就是每时每刻都要运动。
同样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需要有一些天天要做的事。
同样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需要有一些要做的事。
我们早上用一点时间来一同的思想。
我们早上用一些时间来思想。
哪一些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天天做的事情？
哪一些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每日做的事情？
请大家一同打开圣经历代志上，旧约历代志上第23章。
请大家打开旧约历代志上23章。
我们来看圣经旧约历代志上23章第30节。
我们看圣经旧约历代志上第23章第30节。
528面。
在分开两面圣经是528页。
历代志上第23章第30节。
历代志上第23章第30节。
这里说，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
这里说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
这里说每一天天天的早晚要站立在神的面前称谢耶和华。
他说这里每日的早上和夜晚黑要站在这里称谢赞美耶和华。
称谢耶和华，这就是向神发出赞美的祷告。
称谢耶和华就是向神发出赞美的祷告。
我们常常说祷告好像是呼吸一样。
我时常说祷告好像呼吸一样。
一个人他三分钟不呼吸，他就会生命出问题。
如果一个人他三分钟不呼吸，他的生命就会出问题。
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需要氧气。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需要氧气。
同样的，基督徒如果他不祷告的话，灵性就会枯竭。
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祷告的话，他灵性就会枯萎。
呼吸是顶自然的事情。
呼吸是顶自然的事。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有没有人有呼吸的困难？
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有没有一个人是有呼吸的困难呢？
只要你打开你的口，氧气空气就进到你的胸，进到你的肺。
只要你打开你的口，擘大你的口，就氧气空气就会进入你的肺。
同样的祷告也是如此。
同样的祷告也是这样。
只要把你的心思对准了神，你向着他有这样的意念，你就能够与他沟通。
只要你的心思对准了神，你向他有这样的意念，这样你就跟神有交通了。
神的意念会充满在你的心里，
神的意念会充满在你的心里面。
当然每一天早晚能够有定时的祷告是非常好的习惯。
当然如果你每晚有定时的祷告的习惯，那是非常好的事。
但是时时刻刻思想到主耶稣，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
但时时刻刻思念到主耶稣，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事。
有一位姐妹跟我讲说，她在 打中文 computer 的时候，
有个姐妹她告诉我，当她在打这个中文电脑的时候，
突然这个 computer 就出问题，
忽然之间这个电脑出问题了，
不晓得该怎么办，
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所以她赶快祷告，
所以她赶快祷告，
求神帮助，
求神帮助。
每一天当你走到办公室的时候，
每一天当你走到办公室的时候，
也许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急着开始办事，
或者你第一件事不是你急着要开始办事，
那你应当先向神祷告，
这样你应该先向神祷告，
求神指引你一天的事情，
求神指引你一天的路程。
同样当你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也许不应当坐下来急着看报纸看电视，
或者你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急于要坐下来看报纸或者看电视，
你应当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带领你平安的回去，
你应该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带领你平安的回来。
祷告就是我们灵性的呼吸，
祷告就是我们灵命的呼吸，
是天天要去做的，
是每天都需要做的。
第二件事情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第二件事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我一起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
《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这里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的是与不是。
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这里告诉我们要天天考察圣经，
这里告诉我们要每天考查考圣经。
圣经是神给我们属灵的粮食，
圣经就是神给我们属灵的粮食。
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吃饭而成长的，
没一个人能够可以不吃饭而成长的。
你也不能够说我这个礼拜只吃一次饭就能够够了，
你也不能够说我这个礼拜只能够吃一餐饭就够了。
所以当你读圣经，不是要研究这个圣经里面的学问，
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是要研究这个圣经里面的学问，
而是希望你的灵性得到喂养，
而是希望你的灵性得到喂养。
好比我们吃饭，你也不会去研究这一块肉里面有多少卡路里，
好像说你吃饭一样，你绝对不会去研究一下这个肉里面究竟有多少的卡路里，
或者这一块鱼里面有多少的 cholesterol，
或者说这块鱼里面有多少的胆固醇，
那么你就吃饱算数，
你就吃饱就算了。
读圣经也是如此，
读圣经也是这样，
我们读圣经主要是求圣灵借着圣经感动我们的心，
我们求圣灵藉着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把神的话消化在我们心思里面，
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将神的话消化在我们的心思里面。
我看有一些姐妹她们在星期五的查经，她们认真的背圣经，
我看到有些姊妹在星期五的查经，她们很认真的背圣经，
甚至有的人快能够把一卷书都背完了，
甚至有些人差不多将一本书要差不多都信你们了。
我们需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它潜移默化改变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我们需要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它能够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的生命。
吃饭要天天吃，同样的读圣经也应当天天读，
你 同样你每天都要吃饭，你读圣经也是一样的道理。
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天天做的，请你们一同看到历代志上第十六章，
第三件事我们要做的，每天做的，就是请看看历代志上第十六章。
刚才我们读过的历代志上，这是读第十六章二十三节，
我哋头先读过《历代志上》第二十三章，而家读十六章。
《历代志上》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
十六章第二十三节，
这里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这里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要天天传扬神，
要每日传扬神。
你知道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如果我们不运动的话，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如果我们身体不运动的话，什么毛病都可以出来的。
尤其过了四十岁以后，
特别是过了四十岁之后，
你如果不做定时的运动，头痛、脚痛、手痛，什么都痛。
所以如果你不按时做运动的话，你头痛、脚痛，什么地方都会痛。
同样的，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做见证，我们也会百病丛生。
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做见证，也会百病丛生。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生活里面不会有喜乐。
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生活里面不会有喜乐。
也许你也跟别人一样，像在一个大机器里面转来转去。
好像其他人一样，你在一个大机器里面转来转去。
上班下班，上课下课，上车下车，上床下床。
好像上班落班，上课落下课，上车落车。
教会如果不传福音，教会也会生病的。
教会如果不传福音，教会也会生病的。
如果我们不向别人做见证，整个教会就会里面有各样的批评、纷争、结党，什么事情都出来了。
如果不做见证的话，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批评、纷争，什么事情都会出来了。
我们当中还有人以为传福音是传道人的责任。
我们中间还有人以为传福音是传道人的责任。
但你知道牧师不能够替你运动啊。
你知道牧师不能够替你做运动，
是不是？你做运动的时候，请一个传道人来帮你运动。
你是不是说做运动的时候，请个传道人来帮你做运动呢？
除非你是有病，你坐在轮椅上，躺在床上，那你需要别人帮忙。
除非你是坐在轮椅上或者睡在床上，这样你需要人来帮你的忙。
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运动。
每个人都要自己运动。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自己去做见证传福音。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自己去做见证传福音。
有的时候我看那些传异教传异端的人，他们是何等的热心。
我有时看到那些传异端传异教的人，他们何等的热心。
他们每一天登门来教你英文，来帮你买菜，做各样的事情，但是基督徒却不做。
他们每天来帮你做很多的事，但是基督徒却不做，
叫我们看得心里面惭愧，
叫我们看到心里面惭愧。
我们基督徒，我们自称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很少去关心人、帮助人。
我们基督徒自称是神的儿女，我们很少去帮助人。
上帝哪有这种的儿女呢？
上帝哪有这样的儿女呢？
有一群工作非常勤奋的魔鬼，他们在一起商量。
有一群工作非常勤奋的魔鬼在商量。
他们说我们工作太辛苦了，我们要找一天来休假。
他说我们工作太辛苦了，我们要找一天来休息一下。
有一位小鬼就建议说我们应当休周末。
有个小鬼就说我应该休息周末。
大家都反对。
大家都反对。
因为周末生意最好啊。
因为周末生意最好。
有的人说我们可以休星期天。
或者说礼拜日休息啦。
也有人反对。
有人反对。
不是人，有鬼反对。
有鬼反对。
因为星期天要拦阻基督徒去教会聚会啊！
因为礼拜日他要拦阻基督徒去教会聚会。
又一位小鬼建议说，我们可以休星期一。
有个小鬼就说啊，我们可以休息礼拜一啦。
又是其他的鬼反对。
又有其他的鬼反对。
因为星期一要忙着诱惑牧师犯罪啊！
因为星期一要忙着诱惑牧师去犯罪。
最后大家决定不能够休息。
最后大家决定不能够休息，
每一天都非常重要，
每日都非常重要。
我看真的有许多时候魔鬼比我们殷勤多了。
我看这个是真的，有很多时候魔鬼比我们更加殷勤。
当你的肚子慢慢出来的时候，你就晓得你缺乏运动。
当你发觉你肚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缺乏运动。
你知不知道你的灵性的生命也缺乏运动呢？
你知不知道你灵性的生命也缺乏运动呢？
最后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
最后一件事情，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
有什么是我们天天当做的事？
有什么是我们每日应该做的事？
九章二十三节。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好，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也许我们一同来念。
我们或者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来，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这里说我们每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什么是十字架？
什么是十字架呢？
十字架就是把囚犯钉死的地方。
十字架就是将囚犯钉死的地方。
十字架就是叫我们感到不舒服，感到难过的地方。
十字架就是我们觉得感觉到不舒服难过的地方。
所以十字架就是一个叫我们受到管教的地方。
所以十字架就是叫我们受到管教的地方。
我们对儿女的管教也是要时时刻刻每天的管教。
我们对儿女的管教也要时时刻刻每日的管教。
我们灵性的生命的管教也是需要天天去做的。
我们灵性的生活的管教也是每日要去做的。
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有的个性不合神的地方通通要除掉。
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如果里面有个性是不合神的地方，我们要每日去除掉它。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需要天天去做。
所以需要每日去做。
我从小就不喜欢受别人的管。
我从小个就不喜欢受人家的管。
因为我是我们家六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
因为我是我家里面六个小孩子最小的那个。
你们知道老幺为什么不喜欢呢？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管他。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拉仔不喜欢呢？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管他。
以前我在德州一家公司里面工作。
以前我在德州一间公司工作。
原来的老板他离开公司自己开业去了。
原来的老板他自己离开这个公司去开另外创业。
那么新来的一位老板呢，是 Cornell 毕业的，非常的神气，而且年轻有为。
新来的老板呢是从 Cornell 毕业的，很神气，很有年轻有为。
他就喜欢管我。
他最喜欢来管我了。
那我就很难过了。
我就很难过了。
当你有一个人你是天天必须要见面，又是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好的时候，那种日子是很难过的。
当一个人你每天要见他面，又不能够跟他很和平相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难过了。
那么唯一的办法怎么样，你就需要再去找一个工作。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需要再去找一个工作。
但是感谢神，神慢慢就让我们明白这一件事情。
但很感谢神，神慢慢让我明白这件事。
神要我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
神要我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
所以我就慢慢的靠着主的力量去改变我自己的观念，以正面的态度来接受他。
所以我慢慢求神改变我自己的意念，心思意念，用正面的态度来接受他。
当我开始有这种的观念之后，慢慢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改善。
当我有了这些意念的时候，我跟他的关系就改好了。
今天我已经变成一个比较听话的人。
今天我已经变成一个比较听话的人。
你不相信可以问我太太。
你如果不相信可以问我太太。
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可以改变我们。
我们每个人神都可以改变我们。
但你要肯去背这个十字架。
但你要肯背这个十字架。
而且不是要天天去背啊。
而且要每天去背。
我们不要躲开神给我们的这一些管教。
我们不要避开神给我们这些管教。
因为神一定能够除掉我们里面那些不好的成分。
因为神一定能够除了我们里面不好的成分，
叫我们能够跟随主，
叫我们能够跟随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是要快快长大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是要快快长大的生命。
我们不能够不让它呼吸，把它憋死了。
我们不能够不让它呼吸，让它焗死了。
我们也不能够不给它饭吃，让它饿死。
我们也不能够不给他饭吃，让他饿死。
我们也不能够不让他运动，让他病死。
我们也不能够不让他运动，让他病死。
我们也不能够不管教他，让他变坏。
我们也不能够不管教他，让他变坏。
所以一个属灵生命的长进，就需要天天的祷告，天天的读经，天天的做见证，天天的背十字架。
所以一个属灵生命的长进，要每日要祷告，每日要读圣经，每日要运动，每日要背十字架。
这些话是勉励我们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也是为我们大家所说的。
这些话是勉励我们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也是对我们弟兄姐妹讲的。
愿意你们在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就走得直，走得正。
愿你们刚刚开始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能够走得直，走得正。
你们要快快的长大，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你哋要快快嘅长大，好似我哋主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奇妙的救恩。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赐俾我哋咁奇妙嘅救恩。
愿主你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直不断的成长。
愿主你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
好叫我们个个都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求你祝福你的话，
求你祝福你的话
在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回应，
在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回应。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救世主凡事引导我。
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救世主凡事引导我。
因为主的大爱是那样的何等丰富。
因为主的大爱是何等的丰富。
以下我们有十三位受洗的弟兄姐妹要为给我们做见证。
以下我们有十三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做见证。
我没有翻译，请那个听不懂国语的，请到那个翻译的地方去。
因为我们是没有广东话的翻译，所以请大家可以用耳机。
哪位要先上来啊？
我是刘伟莲，感谢主带领到我来到你面前受洗。
我叫刘伟莲。
要翻译啊？感谢主。
感谢主。
我来到主的面前兜一个大圈，一个大圈，一个大圈，好多大圈。
我在主的面前已经兜了很多的大圈子。
我是在基督徒的家庭出生的。
我是在基督徒 家庭长大的。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我妈咪。
第一个，我很感谢我的妈妈。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呢，给她很多苦，因为她等很久，两三日才生得我出来。
出生的时候我妈妈也受了很多的苦，要等到两三天以后才生出来。
但她没有放弃我，她立即将我交托给主，给我 baby 的时候已经受洗。
所以她没有放弃我，马上将我交给主。我在婴孩的时候就受了洗了。
但我本身的性格是非常硬的。
但是我本身的性格是非常之硬的。
还有很任性的。
是非常任性的。
我是老大。
我是最大的。
不同牧师的最小。
不像好像吴牧师一样最小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非常之不满意我爸爸妈妈管束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不服我父母的管束，
亦都好唔满意我自己嘅家庭，
也不满意我自己的家庭。
所以从小嗰阵时，我就自己自作主张。
所以很小我就开始自作主张。
到我十六岁嗰阵时，我离开教会。
十六岁的时候我就离开教会，
自己出去闯天地。
自己出去闯天下。
但系我也感谢主，二十岁嗰阵时佢带领到我嚟美国。
我感谢主，二十岁的时候他带领我来美国。
但我心非常之不平安。
我心里也没有平安。
但我也不喜欢宗教。
我也不喜欢宗教。
因为原来宗教有很多规矩我不喜欢。
宗教有很多的束缚我不喜欢。
但是我也知道有这个万物有个真神在
那。但是我知道这个宇宙有一个真神在那里。
因为感谢主，同我从细嗰时都喺教会长大。
我感谢主，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但我自己亦都唔服。
但我自己不服。
所以我自己就系咁去第二啲教会啊，天主教啊、佛教啊，诸如此类嚟揾呢个真神。
所以我自己就在外面流浪，好像到天主教啊、其他教会去，想找这个真神。
当我认识真神之时，好奇妙。我妈妈嚟美国，我生我仔嗰时候，九年前佢嚟陪我。
当九年以前我生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来美国陪我。
因为我妈妈系非常之靠主耶稣基督。
我妈妈她非常的倚靠主耶稣基督。
咁啊，佢叫我带佢嚟教会。
她叫我把她带到教会来。
咩又焗住我带嚟到教会，
所以就逼着我把他带到教会来了。
但系咧，又过咗一段时间，我为咗追求 金钱啊，同埋呢个 financial security。
所以我为着我自己有这个经济上的安全感，或者追求金钱。
因为我自己又开又做生意，又离开咗教会。
所以我自己开始做生意，又离开了教会。
但心亦都好非常之唔平安。
但是心里面没有平安。
又经常同自己先生嗌交。
也常常跟我的丈夫吵架。
啊，后来自己亦都我归翻主亦都好奇妙嘅事情，因为我归主唔系因为主赐俾我好多金钱，赐俾我好多物质。
我回到主也是很奇妙的，不是说主给我很多的钱，很多的物质上的享受。
就系我归回主嘅，我同你讲系好简单。有一晚我饮醉酒。
我回到主那里也是很简单，我有一天晚上喝醉了酒，
就撞了车，
就有交通意外，
被警察捉了坐监，
所以警察就把我抓去坐牢。
当我在那里醒了的时候，因为蒙查查不记得东西，
所以当我在监牢里面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思想很模糊，
心很苦很痛苦，
心里面觉得很痛苦。
我自己想下，回心想下我过去一生的人，
我就回想我一生的人生。
我假如这个真是万物又真是有这个真主，
假如万物真的有这个神的话，
你一定要救我，
你一定要救我，
我将我生命交托给你，
我就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你，
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事情，
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事情。
好奇妙，
很奇妙。
就从那日开始的话，我就开始愿意跟随和听别人讲的说话。
我就开始愿意跟随听人家讲的话，
也都很愿意回到教堂，
也很愿意回到教会来，
也都很愿意带我妈妈来，
我也很愿意把我妈妈带到教会来。
是这样一路这样跟着主差不多两年
了。这样跟着主差不多有两年了。
然后又见到我的安琪在加拿大。
我就到有一次到加拿大去看到我的安琪。
我安琪非常之又是非常之爱主。
我的安琪也是很爱主的。
我喺嗰说倾，我非常之羡慕佢。我到我老年有佢咁嘅 serenity， 咁和平、咁平静嘅心。
我很羡慕他，我希望我年纪大的时候也好像他一样，有这样倚靠主的心。
因为佢人生嘅经历亦都非常之苦。
他人生的经历也是很苦。
当他七十岁大寿的时候非常之平安，个笑容非常之和蔼。
当他庆祝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他面上有很多的平安，心里也很平安。
我就话我一定要好似他一样。
我就说我要好像他一样。
亦都感谢主，佢亦都带领我读一段有个美国人，佢嘅名叫 Zig Ziglar。
也感谢主有一个，
他给了一饼带给我听，
他给我一个录音带来听，
那饼带叫 Spiritual Journey，
这个录音带叫属灵的旅程。
我听了之后，
我听了以后，
在6月13号95年，
在95年的6月13号，
我正式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
我就正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但我迟迟未，好耐好耐都未受洗，因为时间未到。
很久都没有决定要受洗，是因为时候未到。
我今日时间到了。
今天的时间到了。
所以，要我同咁你分享我嘅经历，唔系I have a big mouth anyway.
我就是这样跟你们分享我的经历。
三分钟五分钟讲不完。
三分钟五分钟讲不完的。
但是我讲到这样算了。
我就讲到这里就算了。
多谢你们。
谢谢你们。
各位男女老幼。 大家的兄弟姊妹，感谢我感谢神爱我，就是主耶稣，他为我来帮助我的罪。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我感谢神，因为神实在是爱我。
咁啊，主耶稣呢，佢十字架死，我愿意信靠我主耶稣。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愿意信靠他。
我愿意求主赦免我嘅罪。
我愿意求主赦免我的罪。
我感谢神帮助我，帮助我。为主而活，荣耀上帝。
我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为他而活，荣耀神。
我名叫做云仙珠，感谢各位。
我叫朱云仙，感谢主。
OK， 好了。
那个，我叫哈宁，我是89年年底来到新城的。在我来之前呢，我先生已经参加了教会的一些活动，所以我来之后也就跟着他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因为我相信灵界是存在的，所以我能很快的接受耶稣。不过那时候我是把他和那个中国的佛教中的诸神等同起来。后来在一次主日学中听到只有耶稣基督是一位真神，而别的都是假神，使我心里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基督教太霸道。虽然如此，我仍然参加各种教会，并参加了92年冬在芝加哥举行的冬令会。在那个冬令会上，我决志信了主。出行之时，我心中充满着一种渴望，渴望主日学、主日崇拜、读圣经。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我的心便远离了神。93年，我因思念父母，打算接我他们来美国团聚，我就在他们去签证时请弟兄姐妹为这件事祷告，我自己也恳切地祷告，认为我父母绝对有把握获准签证，谁知道他们竟然拒签了，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难过。我就在祷告中向神提问，转而又把问题变成了埋怨。这时就有弟兄来坚定我的信念，他说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然而神做事有他的计划，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失去了信心，就随便埋怨神，等过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再看，就会明白神的计划。这在我听来不过是一句安慰的话而已，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有了身孕。又过了几个月，我父母第二次去签证时获准。然后谁能料到我在顺产的情况下竟然流了1800cc 的血。因为我当时怕血液里有病毒，就拒绝了输血。接着我又连续3天发高烧，就在我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孩子又因为黄疸过高住院。这时我才意识到是神在我们最困难最需要亲人帮助的时候把我父母接到了美国。我也才体会到那位弟兄的话，神是会在特定的时候以特定的方式来成全我们的祈求。虽然我内心充满了感恩，但我的行为仍然远离神，孩子成了我生活的中心，似乎也替代了神在我心中的位置。然而神并不因为我的行为而弃我不管，而是借着我哮喘病的复发送来了弟兄姐妹的关怀。在我病犯得很重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有弟兄姐妹给我们送饭菜。有位姐妹听说西洋参对哮喘也很有很好的疗效，给我送来很多，是这些弟兄姐妹彰显了神的大爱，使我在生活中体验到了他是一位又真又活充满慈爱的神。今天我终于站在这里，向神、向魔鬼、向大家，也向我自己宣告，我是一位被神拯救而获得新生的人。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姓李，叫李恒，这是我太太张锦。
张锦。
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这个受洗，这个心里非常激动。来美国我们已经很久了，一直在主门外徘徊，这个刚硬的心 一直徘徊了七年，后来抱着一个这个诚实的态度，就我非要看看基督徒、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抱着一颗追求心理的心，然后来到了这个新生教会，后来这个心打开了，这一打开不得了，什么都变了，这个以前的观念都改变了，然后呢，这个神的爱通过基督徒的这个这个行为感染了我，慢慢的在我的心里边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慢慢软化了我的心，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没有很多这个，我的心是慢慢的被主的爱融化了，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已经变了很多，有的抛去了很多旧的观念，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满足，这种满足归于主的爱，现在感到非常荣幸，刚才脱掉了一身衣服，旧衣服已经走了，现在换上漂亮点的衣服。
我很紧张啊，在上来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不过我就是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说，就说哈，我已经来到门外站了很，在这等了很久了，对不起，其实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只要你愿意，我就会走到你的面前。我觉得只有神能这样做，这样的应许。我好像准备了很多，但我就没法表达出来。
昨天晚上一晚上都在准备。
他说的确实不错，而且早上我还在加工，可是我现在就好像很难全一下先表达出来。我唯一就是最高兴就是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就像我 husband 说的哈，我们徘徊了很久很久，我会有这样一个宝贵时刻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好，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今天我受洗了。记得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当我偶尔从某本书上读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时，心里为之一震，觉得这绝不是人能说的话，仿佛就从那时起我便相信宇宙间确有一位万能的真神，但相信归相信，我并没有真正信靠他。六年前到辛辛那提读书，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城教会神职人员和众多的兄弟姐妹，我真诚地感谢神通过他的儿女们一次又一次让我感受到他对人的无限的爱，听到见证特别聚会更加使我对死后灵魂的归宿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本来我想等自己的行为表现得更好一些的时候再来受洗成为基督徒，然而多年以来我心中仍旧存着许多私心邪念，外表依然行出各种不义的事情，于是我肯定如果不让神驻扎在我的心中，我这一辈子无法改变自己的罪性，在神的殿堂外徘徊不前的局面终于打破了。一周前我受圣灵感动，终于举手决志归向于神，在今后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我祈求主赐给我和我的家人平安喜乐，也求主能使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相信您、认识您，进而信靠您，敬此献上我的感恩，谢谢。
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在这里分享主耶稣的救恩。我生长在中国大陆，从小受无神论的教育，一直到美国之前从来也没有任何人向我传过福音，但是自从进入中年之后，不知为什么心中常常感到空荡荡的，而且每到那个时候我都会想到教堂，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教堂为什么会对我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尽管那个时候我对基督教毫不认识，也不知道教徒们到教堂是去做什么事情。记得出国前，我曾经对一个好朋友讲，到了美国我一定要去教堂。来到美国以后，当我第一次走进教堂的时候，就被那种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友谊感动了。我似乎感到自己已经置身于渴慕已久的世外桃源。从那以后，我就把参加教会活动当成一种精神享受，从来也没有好好读过圣经。2年前那一天，牧师到家里来看我，他带领我认识了上帝，接受了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从那时起，圣灵就住进我的心里，同时给我带来了平安和喜乐。我喜欢读圣经，也喜欢听别人读圣经的体会。圣经给我的灵魂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几个月前，我们来到了辛辛那提，在到这儿后的第三个星期，我找到了新城教会。在神的大家庭里，在弟兄姐妹的关怀下，我的灵命不断长进，他们与我一同祷告，求神安排我早日受洗。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感谢神的恩典，愿圣灵永远与我同在。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我简短的见证。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很不快乐，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位很好的基督徒，那就是我的钢琴老师。他用神的话鼓励我，他教我如何读圣经，教我怎么样祷告。那一段时间我心里头很快乐，然后他也介绍我到圣德基督学院念书。当时我想，我可能我的父母亲他一定不会答应让我进那所神学院念书，因为我父母亲呢，他们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可是神很奇妙的就让我很顺利的进入那所学校念书。在圣德4年当中，我对主耶稣有更深更多的了解与认识。可是当时我并没有受洗，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信心不够大。后来在即将面临毕业的时候呢，我面临了一个就是问题，到底是要出国念书呢，还是就业？我很想出国念书，可是经济上有困难，我就为这件事情一直祷告，结果神应许了我的祷告，他也帮我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我很顺利的来到这里念书，来到了这边，我有很多的机会跟基督徒朋友一起祷告，一起读经，然后他们也常鼓励我，让我心里真的是感到很平安很喜乐。然后我读了，有一天我念了一个圣经章节，在雅各书1:6-8，他真的，我看了那段圣经很感动，所以我决定将我的生命交给主，让主来做我生命的王。谢谢。
感谢主，目前脑筋一片空白。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对于基督教义还是一知半解。完全没有想到会来到美国，而且来到美国也并非自己的意愿。但是神真的很奇妙，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坚定地对大家说：“是的，我是基督徒。”我想这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的朋友 Etienne。他真的帮助了我很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个性是不容易被人家左右、不容易被人家牵动的。但是唯有他用他的爱，慢慢地灌溉我这一颗拒绝成长的种子。使得如今我这颗种子也发了芽，渐渐的成长。 从他身上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他让我知道神的道是活泼的道，是真的要活出来的道，而并非白纸黑字写在那儿。来比较谁背的经文比较多，谁知道的引经据典比较会，但是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例子，真的把神的道活出来，因为他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与人交通，与人传讲神的福音。感谢主，我只能说 Etienne 你真的帮助了一个迷羊又归向了神的国度里，谢谢。
大家好，我叫杨倩怡，去年九月从台湾来，在 UC 念艺术管理。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主真的是帮我从台湾来美国这条路帮我开的是多么的顺利，因为之前我在台湾还一直说我要去纽约，可是主真的是巧妙的带领我来这里。来到这里以后，我感觉到有教会的生活，有团契的生活是多么的富足，这么的充足。就在这样子很奇妙的状况下，我接受了神，我决志信主。当然在这段时间我受到很多很多的信心的考验，主也带来了我身体上的病痛，因为在要来美国的前两天我才发现我的眼睛视网膜出血，所以右眼看的视力就很差。在知道眼睛发生这样子的结果之后，看了医生知道说这个眼睛没有办法治疗之后，我曾经很恐惧，我甚至就是晚上半夜起来都会吓到，因为怎么搞的怎么都看不到了，就搞半天是电灯没有开，然后对，就是会自己吓自己，然后那个恐惧真的是没有办法克服。但是我努力的祷告，我知道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了解到我的眼睛不只是眼睛的病痛虽然是没有办法消除，但是神给我了信心，他让我知道了我还有另外一只眼睛可以看，而且在我生病之前我已经看了这么多的我应该看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我决定我自己身体上的病痛我完全交给主，我把我的生命完全交给主，由主来带领。一直到今天早上，我觉得今天早上因为家里发生一点问题，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给我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信心今天站在台上，因为even在我要出发前的十分钟我还是没有办法决定我今天要不要受洗，因为刚好家庭临时出了状况。很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让我有信心。希望我真是希望真的是主能够照顾我这个家庭，因为我是多么的幸运，主拣选了我，从我开始寻向我的家人，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是要为我的家庭祷告，也是感谢主，感谢大家，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本来不愿意穿西装了，因为我最讨厌穿西装，但是我太太跟我说今天是我跟主结婚的日子，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穿了西装，所以我今天也必须穿西装。我叫齐永宁，我在 UC 电机系念博士班，我是94年七月一号的时候来到 Cincinnati。 我这里有三点要感谢神。第一点是感谢神让我在寻求他13年的时间得以归向他，在这10多年的日子里，神早已安排了很多次的机会让我认识他，可是我都错过了，但是神却安排我来到辛辛那提，在这里回到主的怀抱。本来我准备念完 Master 就准备回台湾工作的，可是让我很讶异的是我居然收到辛辛那提的入学许可，所以我就来到 UC， 然后跟我太太一起来到新城的教会，在这里查经了1年半。之后我决定信主，这实在是很奇妙的安排。在这里我必须要说的是， 我并没有像很多弟兄姐妹一样有过非常了不起的经历，我只是在这边持续的查经，让我觉得主给我的感动，我并不是因为说今天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才信主，但是我觉得主让我知道在这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就应该随时的感谢主。第二点是感谢神给我一个具有无比耐心的太太，她在我追求主的道路上并没有 push 我给我压力，而是以她的祷告和圣灵的带领让我悔改归向神。当初她愿意以一个教徒的身份嫁给我这个不信主的外邦人，神给她无比的勇气和力量，支持我们通过很多的障碍。在我们认识八年之后，他终于等到我共同成为主的神的儿女。神实在是非常万能、非常奇妙的。最后，我要感谢神赐给我一个儿子，让我可以借着儿子更深深的体会神对我的爱，也给我一个启示，让我知道要如何的爱主。记得在前一阵子，每当我从学校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的儿子看到我总是非常的开心，用笑脸欢迎我回家。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我知道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是非常的爱我，并不是因为说我会给他买玩具他才爱我。那几天晚上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对主的爱是不是也是没有代价诚心的爱主呢？在对主祷告的时候，是否只求主给我什么，跟主求这个求那个，而我又为主做了些什么呢？对主的侍奉是不是心甘情愿的要荣耀神，还只是说我做事就是应该要得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赞美？马太福音20:1-16，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就给我一个很大的警醒，告诉我说替主事为主侍奉以及爱主的心态的问题。最后，我愿主在将来的道路上继续的带领我，让我能够时时与主亲近，做我生命中的王。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林志涛，从台湾来。1992年的时候，我到佛罗里达念书。那时候我有一个叔叔，他也住在佛罗里达，然后放假的时候，我偶尔都会去找他，去拜访他。那我这位叔叔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从来不告诉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好处，但是他常常会问我一些思考性的问题，然后我们彼此讨论，那他也会问我的意见，然后再提出他的看法。那他让我了解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往往因人而异，但是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却有一个绝对的超然的标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要认识基督教，因为我觉得基督教不仅仅只是叫人盲目相信而已，它还有一套它的道理存在。所以来到 Cincinnati 之后，我就开始来参加查经，并且自己读经。那看到耶稣预言复活，并且真的复活，还有他的门徒们为了宣扬他的道理不顾生命的危险四处的去传播，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耶稣是神，并且这个基督教是真的。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会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去维护一个假的东西。所以在理性上我承认了耶稣是神，我接受了他，但是在感性上我觉得还蛮难去接受他的。但是来到教会，我看到众弟兄姐妹相亲相爱，并且气氛非常的融洽和谐，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教会里头就好像是天国的一个缩影，让我感觉非常的美好。那所以并且在这一年半以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一些困难，我就开始尝试着跟神祷告。那很幸运的，神也都听我的祷告，在一段时间之内都带领我解决了这个困难，所以我就接受他了。但是我一直还犹豫说自己是不是要受洗，因为 圣经上的诫命一条条的写在那里，我实在很怕我自己不配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一直怀着戒慎恐惧的心来想这件事情。但是神是爱我们的，正因为人是软弱的，所以借由神的带领，他能够洗去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迈向光明的一面。所以我想我还是早点受洗。那如今我受洗了，回想在信主之前，我好像是没有跟着浮萍，跟着世俗的心思意念随波逐流。那在信主以后，我的心情有平安，那就好像是一个种子开始生根发芽，随着神的带领，圣灵的浇灌，慢慢的会成长成为一棵大树。那感谢主，也谢谢大家今天听我的分享，谢谢。
我叫李宽蒙，从大陆南京来。回想起我信主的历程，首先我要感谢神对我奇妙的恩典。当我在国内的时候，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出国留学，这也是当今大陆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学者最大的梦寐以求的愿望。那么两年前我获得奖学金，带着我出国留学的喜悦，来到Wisconsin 的 Marquette University 的时候，可是不到两个星期，我的这一切喜悦就烟消云散了。首先是语言障碍的问题，我在这儿当替，所以在开学前的几天，教授让我当替的试讲，我发挥得很不好，所以就满心充满了忧虑和压力。可是正好在这个时候，在 Milwaukee 他们华人教会，他们有一个夏令退休会。在一位教会弟兄的再三鼓动下，然后我去参加了这个教会他们的主持的聚会。当我第一次听冯秉成博士讲到的时候，我就举手觉知了。其实当时我举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就是觉知，表明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刚到这儿来才两个星期，是不是太快了呀？可是神就是这么奇妙。我真的要感谢主对我的特别的厚爱。当我举手觉知之后，我的内心就感到很平安，而且在几天以后，我第一次带实验课，我下面的大概有30来个美国学生，我那次实验课没想到带得很成功，也没出任何问题，也一切都很顺利。因为你们知道，在语言能力，你在几天之内是很难这个有很大的进步的。所以在这里，真是初信之时蒙受神的恩惠。主把他的福音的种子播在了我的心中，这样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也常常去查经班和教堂听到。我每次去查经班或教堂听到，都有特别的感动，特别是主的话通过他仆人的口说出来，实时的每句话的基本都印在我的心中。当时我尽管我还没怎么读很多圣经，但是这主的话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这样听到听之后就记得非常清楚，而且很受感动。这样主就增强了我的对他的信心。我逐步也学会祷告，而且内心彻底的就是坚信主的存在。现在我再谈一下，就是我信主前后的这个内心的感受。信主之后，从表面上看也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从内心来说，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